是的，使我曾祝福，愿主的荣光能够从我们赐色，愿今日有人能够从我们得着祝福。弟兄姐妹，这真的是我们的祷告，使我们能成为祝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应许，我必赐福给你。神应许亚伯拉罕，是的，得着他从一个人，然后得着了一个家，从一个家得着了一个族，然后呢，从一个族神又得着了一个国，而且不只是这一个国，还要使万国都能够一同的蒙福。首先我们就要认识到什么福是这么大的一个应许，论福他要赐大福给他，还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不只是为着亚伯拉罕个人，然后呢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这个福应许给亚伯拉罕，不是只是为着他个人，而且给他一个命令，你要使别人得福。这个福需要能够传递出去，叫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够蒙到这个祝福。那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原则，神要赐福给我们，我们领受了这个祝福，也要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人。使我曾祝福，那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神的应许，神告诉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希伯来书六章十四节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亚伯拉罕，他的确很蒙福，他有很多的子孙，那不只是说今天的犹太人，当然他们都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有一些的阿拉伯人，他们也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们讲到有很多是从他后裔这样子生出来的，那另外还有属天的子孙，他的子孙不只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还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天上的星其实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到底有多少，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我们读一下这个应许的子孙，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当人想到他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子孙，他的确是蒙福，其实原本在他不能生育的时候，神是那位使人复活从无变有的神，所以他能够得着所爱的那个儿子以撒。但是在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讲的不是那么多的子孙，最大的福是那一个子孙，就是谁？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他乐意来赐福，他所有的福里面最关键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人可能会想说，在地上有各种不同的，他们以为就是福，你又发财了，可能是你是有福的，你健康，你可能当然是有福的，对不对？所以健康是福，这个我想大家也都听过。但是人所说的所有在属地里面你能够想到的福，若是没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不是真正的福。神所赐的福必须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他讲到说那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么早之前，其实神心里面他是一直要赐福的，其实远在创世之前，神的旨意已经在那里立定了。亚伯拉罕的身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把神的旨意能够显明出来。我们看见他在往摩利亚的山上要把他的儿子，所爱的儿子献为祭物的时候，真的是柴与火都有了，那做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神他自己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的确时候到了，神并没有真正的得着以撒好像成为那个燔祭，乃是借着这件事情，神表明出来，其实他要赐下他独生的儿子，是他独生的儿子要成为那一个燔祭，为我们献在坛上。当我们看到所应许的福，所应许的最大的一个祝福，是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那这一个福，今天因着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降生，已经为我们受死，已经为我们完成所有赎罪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他为我们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都蒙了这一个大的恩典，大的祝福。他讲到那一个所应许的子孙，就是他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论到一个大的福，我们要看一下亚伯拉罕的那一个福，一起来读一下三章十四节哈。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一个福是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基督当他降生的时候，神所有的丰富，所有的荣耀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但是呢，有很多人可以拥挤耶稣，那么靠近我们的主，也可以亲耳听见他的恩言，亲眼看见他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些人甚至他最亲密的门徒们和他这么的靠近，可是他们并不是真的能够有份于主耶稣那里面所有的丰富，所有的荣耀。他们并不是真明白主来到地上，虽然主一再的告诉他们他要受死，他还要复活，但是好像这些门徒们听是听到了，可是却不明白。所以我们认识到说，主里面所有的丰富，他受在肉身是一个限制，是一个捆绑，他好像拘禁在这个肉身的里面，他的困迫是要借着十字架得做一个极大的释放，叫他里面的丰富，叫他里面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是的，一粒麦子所有的生命是在麦子的里面，他必须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死，他死了，他告诉我们成了，救恩完成了。所以主不单是要完成这个赎罪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一面。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救赎啊，这个赎罪的工作是一个手续，不可缺少的手续，但是呢，它还不是神那个永远的目的。必须有这个手续，它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神能够接纳我们。但是在十字架上，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主他不只是我们的代替，他也是我们的代表。所以他所有所做的一切，他要把我们包括在他的里面，他要把他的生命能够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有份于他所有的丰富，有份于神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性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宝贵，主借着十字架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他死了，他埋葬了，但是死亡不能够来拘禁他。我们的主从死里面复活了，他升天，他承受圣灵没有限量。 主耶稣不只是为我们复活升天，他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承受圣灵没有限量，他应许宝惠师要赐给我们，他去为了要圣灵能够来，宝惠师要来。今天我们真的都知道主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了，圣灵今天因着信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蒙恩得救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每一位神的儿女在做蒙恩得救的见证，故事可能都不一样，原因背景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呢我们都一样的稀奇，那一个信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原本我不知道怎么会信的，但是在那一天圣灵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下子看见这位救主何等的宝贵，这位救主为我们付了何等大的代价，一下子你接受他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了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你也说不出来，但是我改变了，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下子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活过来，我们今天得着了圣灵，神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大的福一下子我们得着了。今天每一位蒙恩的得女，我们都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我们感谢主。而主耶稣呢，他是在圣灵里面回来的，所以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荣耀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带我们进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爱主，因为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能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教导我们按着恩膏的教训，我们能够来住在主里，我们能够来跟随主，何等的宝贵。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特别讲到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他讲到应许所要得着的那一个大的福，就是所应许的圣灵今天已经来了，我们得着救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不但是救主，他也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得着圣灵是没有限量承受的，主耶稣为我们承受，而在圣灵的里面，今天我们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他一切的丰富，他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神要何等大的恩典祝福。弟兄姐妹，不止这么一点点，蒙恩了的确是得着了太大的一个祝福，但是主要我们一生来经历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超过我们所想的。他所给我们的那一个福，从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然后呢，把他所有的丰富，他是要经过经营，经过建造，然后坐在我们的身上，而且不只是在每一个个人的身上。亚伯拉罕他不只是个人蒙恩了，他的家这个族，然后得着一个国度，然后使万国都要因他蒙福。这边我们就看到神不止一个一个的叫我们得着拯救，他也要得着我们真的在一个身体的里面，然后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在他教会的里面，他要经营，他要制作，他要把他所有的丰富叫我们能够来承受。感谢赞美主，这是太宝贵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呢，成就了没有？已经成就了，而且正在还要继续更丰富更完全，直到神永远的旨意能够完成。那我们看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第二个呢，他不只是说我必赐福给你，还没有一个是什么，我也要你 要你怎么样叫别人得福。所以叫别人得福，这就是一个命令。那我们就认识到说，神的命令也不只是为着给亚伯拉罕一个人，其实他也让所有蒙恩的，今天这个福临到我们的身上。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福不能扣留在我们的身上。马太福音十章第八节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蒙恩得救，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的功绩，叫我可以得救，叫你可以得救。恩典是白白的，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所有主所完成的工作，他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你有什么好，然后呢，他叫这个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说这是白白的恩典。那今天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不能将这个恩典扣留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刚刚那首诗歌真的也是很宝贵，有一个祷告，愿有人今日能够从我得祝福。当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你要发现说，四围有好多的饥渴的人，有好多需要的人，当然他们最大的需要这一个恩典，需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圣经有很多的地方，其实真的就让我们摸到了，认识到了神他有一个生命性情。神的生命性情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他乐意给，所以你看他愿意舍了他独生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神是一个给的神，这是他的生命，这是他的性情。所以当我们读到很多圣经里面，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是一个要求，其实今天若主没有把他生命给我们，他不会来要求我们，他叫我们彼此相爱，他说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因为他把他的爱赐给我们。那一个新的生命里面是有耶稣基督那一个生命的爱，所以他能够把新的命令给我们，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他已经赐给我们。那我们在读这一段哈，六章三十八节，我盼望说我们是摸着神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一起来读，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这是神的生命，神的性情，他要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人。所以你看这个给出去啊，他说就必有给你们的。是谁给呢？是神要给我们。神给的时候是怎么给的？他像一个容器啊，他说他要把这个容器要怎么来充满，他说这个是一个十足的升斗，他说连摇带按，你装过一些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松松散散的，你把它摇一摇按一按，它可以再装很多的，就它要非常非常的踏实。这就讲到神的那个祝福啊，他要给我们的时候是十足的升斗，而且连摇带按的，踏踏实实的啊，这样还不够哦，还要上尖下流的，都满到不行的满出去。当我们读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好像神在要求你什么，你要给啊，要怎么样啊，要奉献啊，没有没有没有，神实在是告诉我们， 他的性情是他要给，他向亚伯拉罕要以撒他独生的爱子，好像神在那里要一件什么东西一样。但是没有，最后亚伯拉罕并没有真正的失去他的儿子以撒，反而是神给了他的儿子成为那一个替代的羔羊。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撒玛利亚，他向那个妇人要水喝，他走路困乏，的确好像主说你打点水给我喝。但是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整章，你读完主没有喝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水，反而他把生命的活水赐给了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原本其实他是真正干渴的，他因着这个妇人的干渴，其实也代表主是渴这个妇人能够得救。后来主是把生命的活水赐给他，那个活水在这个妇人里面是要一直涌啊，直涌到永生。我们神的生命，神的性情，他是愿意给的，他乐意给的。但他这边让我们知道说，叫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叫我们知道神要怎么样的把他的祝福请下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有一个海叫做死海，那那个为什么成为一个死海呢？没有一个生物能够在里面生存，因为约旦河的水一直的往这个死海里面流，这个死海是只有进没有出的，好，那个水没有再流出去的，到最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死海。神的心意是叫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你领受了，今天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也需要白白的舍去。有一次跟一对美国那个牧师跟他的姊妹一起到中国去服侍啊，那我们有蛮多的时间在路上啊一起交通。后来有一次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们教会，但那时候是跟我讲话的时候啊，他说他们教会每一次的奉献大概有将近 50% 是全部奉献出去为着宣教的工作。哇，那次我听得很讶异哈，哇，那你们真的给的是不是太多了？你们教会的奉献差不多一半都再奉献出去为着宣教。他说对，那个时候他是这样子，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目标，是到有一天呢，我们 90% 的奉献都能够再奉献出去，为着神的国度，为着事工能够奉献出去。我当时听了有一点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这不是太多了吗？我从来我们也没有经历过。但他说你从一个角度来想，今天神给我们有多少的祝福，50%我们已经够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只需要10%，我们都足足有余了，够我们使用了。他说你有没有想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有多大？我说感谢主，真的是那天也开了我的眼睛。今天我们常常看到说我有多少，我们觉得说有一点点拿去给主用好像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其实你真的看见像他们所经历到的，有很多其他弟兄姐妹也经历到的，叫我们觉得真是稀奇。但是呢，这个稀奇并不是表示说好像是不可能或者是太奇怪的一件事情，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读神的话来讲，其实这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你们要去，你要撒种，神必定把那种地的种子赐给你们。所以有很多的应许，神说他要给，他要上尖下流的给，他要把天上窗户打开，他要倾福于我们。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但是他在这些应许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应许好像有一点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他说你们要给人，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就认识到这些应许是表示神的心，是表示神的性情，他乐意要给，他巴不得，他等着要来给。那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扣留祝福的人，你就发现说好像神不能再给了，已经满了，他不能再给了。他的应许是为着那一些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么大的应许不是一个从律法的要求临到我们的身上，有很多人也许会觉得说，哎呀，神怎么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其实神没有，神他的要求他的命令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是在他的性情的里面。当你摸到了这个性情，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喜乐，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其实我们自己是蒙了大恩典，是蒙了大祝福。我们看下面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30章29节和30节。雅各对他说，对拉班说，哈，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给你。啊，这句话大家读了之后有没有觉得感谢主哈？耶和华随我的脚步啊，真的是我们看到雅各他能够毫无疑问的，他能够这样子的来说，是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你本来是缺少的，你本来没有什么的，但是今天呢，你所有有这么的丰富啊。这个拉班你看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是不是？但是呢，还是因着雅各他能够蒙到祝福。这就是神让我们看到说，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一个族类，是独居的民，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呢，这个独居的民，今天我们在世界并不是要离群，我们独自的来生活。我们不是说感谢主，神赐福给我们，我们有一切的丰富，你好我好，我们都非常的喜乐聚在一起，还不只是这样。你要看到说，今天你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神能不能够随着我们的脚步来赐福给人，来赐福给人。当然在旧约很多时候他是用物质的来代表，其实今天这些属灵的祝福，那当然不只是属灵的祝福，我们在一个地方真的能够成为那一个地方的祝福。那我们再读一下39章5节哈，是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我们要知道约瑟他是一个奴隶的角色，他被卖到埃及去，在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他是一个在一个最低下的一个地位，是一个奴隶啊。但是呢，因着约瑟的缘故，神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因着我们，因着神的儿女，能够叫你视为的人能够得着祝福。我们如果真的认识这一点，你要认识到说神儿女的那一个身份，那一个地位真的是何等的尊贵。就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今天我有一个工作，然后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我们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团体，你参加一个活动也好，你在你的家庭也好， 今天神要我们认识到说，我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是不是耶和华的祝福是随着我们的脚步，你到哪里去，这个祝福就到哪里去。哎呀，真的，如果真的是能够成为像雅各这样的祝福别人，像约瑟这样祝福别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雅各他是何等的蒙福，约瑟是何等的蒙福。那今天因着他们摸到了神的生命性情，而神在他们身上的制作改变，那并不是说约瑟能够给波提法家里面带下多少的财物啊什么这些的，也不是哈，但是就是他在一个奴隶的地位，他就祝福了这一个家，他在监狱的里面，他也能够祝福监狱那一个地方，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上，都能够成为思维的祝福。我记得我出来服侍主好些年，不过那时候还住在 Temple City， 有一次接到一个邀请，是以前我公司的那个大老板他退休了，有一个宴会，就是为了他的退休，公司的一个宴会，那他们就请我回去参加那样的一个宴会。就那天大老板他看到我，他也是挺开心的，他还带着我到处去跟人家介绍他要退休了，就有很多这些工作方面的事情对他是没有太大意义了。我早就辞职了好几年了，我已经在服侍主了，所以这些事情对我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意义了。那天呢，在公司里面其实有很多新来的，我也不认识，就看见大老板他会介绍这位 Timothy 以前怎么样，为了公司怎么样，一面你觉得说很感谢主啊，他经过了这些年，我们好像难得这样见面哈，但是呢，大家还是非常的感谢主，有一个那种很好的关系，而且呢，他还纪念到你过去是怎么样，的确也是成为公司的祝福。想一想，你知道说，其实不只是在一个工作的里面，我们可以在很多不同你与人的接触，你参加的团体，参加的一些的活动，在你的家庭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从一个角度，耶和华是不是能够随着我们的脚步来祝福别人？我们求主得着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得福的人，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你就发现说，当祝福从我们身上流出去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你当时哦，神就要怎么祝福你，就要你怎么样得着好的地位啊，怎么样外面的祝福也不一定。那但是呢，我们是世上的光，让他的荣光能够从我们身上照射出去。我们今天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今天让别人能够看见在我们的身上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同在，让我们祷告主，今天这个祝福是借着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他叫我们能够使别人得福。那这句话哈，耶和华随我们的脚步赐福于人，盼望我们今天都把这句话记得带回去哈，愿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能够赐福于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47章的第七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第十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所以两次雅各给法老祝福。那我们知道雅各这个时候他是130岁，他说他的一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他的地位是什么呢？他好像是难民一样，因为迦南地没有粮食吃了，所以他们是到埃及地去籴粮的，要得着一些粮食的。那法老是什么地位呢？当时候的埃及 可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一个国家，而法老呢是他的领袖啊，他的君王。这两个你想差别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在这个时候是雅各为着法老来祝福，向来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在属灵的境界，雅各他的地位是远远超过法老的，他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今天我们在任何的场合，也许那个地位就像约瑟，他可能是一个奴隶的地位，可能像雅各在法老面前，你觉得说我们不过是一个像难民一样的。但是呢，在属灵的境界，我们是远远超过这些的，所以他能够为着法老来祝福。那我们也看到说，在雅各的身上，神是怎么样的来制作他、改变他，他成为一个灵里面非常透亮的一个人。所以当约瑟带着他两个儿子马拿西、以法莲，马拿西呢就放在雅各的右手边，因为我们知道右手他祝福的时候算是位份大的，是大位的。然后左手呢放的是以法莲，是次子以法莲。雅各那个时候他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可是他灵里面是非常透亮的，他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常识来解释，他看不清楚，但是呢当他在祝福的时候，他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他把左手按在马拿西的头上。你知道约瑟他也是一个这么宝贵的器皿，我们读到他的生命啊，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他真的是非常的像主的一个人啊。但是呢在这个点上，你看见他觉得说，不对呀、啊、父亲啊，不对呀、啊、你怎么把你的右手按在这个次子的身上呢？他想说应该是按照正常的这样子来按手的。但是雅各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两个我知道，我知道，你就可以认识到说雅各被神制作到一个地步，他的那个生命的成熟，那一个透亮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要羡慕的。他祝福，他知道他所祝的福是怎么样的福，他立以法莲在马拿西的上面。那后面我们看到在49章，他为着12个支派来祝福，他说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今天雅各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我们说感谢主。今天神他不只是让我们认识到他生命性情，他也要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很多时候一开始你觉得要成为这个祝福的人，他说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对我们来讲好像天然生命的性情有时候是会有一点冲突的。但是神要制作我们，要改变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那边有一对年轻人举行婚礼哈，那感谢主，很多年轻人啊，他们都是自己去帮忙。后来我给他们的勉励啊，特别我就讲到说，今天我们很盼望大家来祝福他们，很盼望神能够来祝福这个家，也为着这个他们很盼望真的是在众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啊，有一个这样的婚礼能够得着大家的祝福。我说最大的祝福神要临到你们身上，如果你们所注意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你们可以非常的相爱，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从今天开始啊，你们每天就是你看我，我看你的，你们所关心的就是你们家的这些事情，你们那个爱是很有限的，你们受到挑战肯定不会少的。真正要成为祝福，要蒙福， 你要祝福别人，你要把你的家愿不愿意打开，你愿不愿意让很多人能够因着你们能够得着祝福，然后这个祝福才是源源不断的。感谢主哈，这一对年轻人他们听进去了。下个礼拜教会祷告聚会，那天虽然是月底嘛哈，我们是合并祷告聚会，但是呢他们那一个小组青年人的那个社青组，他就邀请大家到他家去，然后他们两个就做菜啊，然后请大家吃。然后我们上线的时候呢，那个小组在线上他们就是一大组哈。感谢主，他们愿意把他的家打开，愿意来接待弟兄姐妹。然后他说还每一个礼拜都来，后来大家说每个礼拜可能太多了吧哈，然后给他们稍微有点喘息的机会。我们相信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真的才是一个蒙福的人。今天我们读到雅各，读到约瑟，我们也真的是求主让我们看见神那个生命性情，求主把他的生命性情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叫我们成为能够祝福别人的人。随着我们的脚步，你到哪里去，你就成为那一个地方的祝福。我们再来唱诗歌第634首，那盼望这首诗歌呢也成为我们的祷告，使人成祝福，叫我们真的是因着已经蒙了这个大福，我们将主赦罪的大能并他的大爱，我们能够向别人去传扬，我们也能够从我们个人的身上，从我们的家，愿主得着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请姊妹为我们弹一下，我们就来唱。来得着祝福，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的祷告？是，感谢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主的荣光从我们能够施舍，愿有人今日从我们得着祝福。如果是你的祷告，请你站起来，我们从第二节、第三节一起来唱。哈利路亚。
将主赦罪大能凭他大爱，尽诉向人光传扬，这些在你身若是可真实，别人即将被救主，是我曾 成为我作者之德，使我完成他国父，
回应的祷告，自由，我们可以祷告在主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是的，哈利路亚，是的，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可怜的你，就上了海了，可怜的你，就忙了。阿门！赞美主！啊！是的。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阿门。是的，啊，是的，主，阿门。主，我们都是蒙了大的恩典，大的祝福。主啊，你今天要叫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哦，主，愿你的生命，你的性情，主啊，能够制作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叫你的荣光能够从我们照射出去。哦，我们把自己献在恩主的手里，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位，主啊，成为蒙福，成为祝福的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